我们一同来翻开今天早上的信息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早早请听我来念，《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二十六节，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呼，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今天早上康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的题目是天下大乱。
弟兄姐妹平安。保罗上一次就到过以弗所，但是在十八章保罗到以弗所，很多人也希望他留下来，这是一个宣教的重镇，这是一个大城市，有很多的影响力，保罗也很想留下来，但是就跟我们看到保罗所有的做法一样，他是那么顺服神，他很想留在这里，来到这里了，不应该不留下来，但是神要他先去耶路撒冷，所以他回耶路撒冷，他说主如果许我的话，是我们已经讲过，连传道都还是不照我们的意思，主许我，我可以再回来。当他回到这个以弗所大城的时候，他跟以往路加的记载不一样，他并不是先去犹太人的会堂，他是先碰到了几个门徒，这门徒是谁就要考虑一下，要想一下了。保罗看到他们这些门徒啊，这门徒应该是保罗上一次就是在十八章的时候，保罗经过以弗所的时候，在那里教会就已经建立了，然后他把亚基拉、百居拉留在那个地方，后来亚波罗也在这个地方教导他们，就是有那最强的铁三角、金三角在那里教导以弗所，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保罗就再来。这个地方显然已经有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了，保罗就在这里先跟他们一起聚会，然后保罗来聚会的时候看到几个门徒，保罗就觉得不对劲，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这几个门徒或者这一群门徒，保罗问他们一句话，保罗说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受圣灵啊，灵恩派弟兄姐妹非常强调这个经文，就是说如果你信的时候没有说出方言来的话，你就没有受圣灵，我们尊重灵恩派弟兄姐妹的解释，但是我们想有更正确的解释，我们先要说这个奇怪的现象，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受圣灵，我今天会问的问题就是你信了耶稣没有，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最多问一下你信的时候上了慕道班的课没有，看你这不像一个基督徒，大概没有上慕道班的课，看你不像一个基督徒，这也不懂那也不懂，大概是康牧师替你施洗的啊。我们会问这些嘛，你信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把信什么搞懂啊？属灵人能看透万事，他看到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圣灵啊，那这些人是谁呀？要回到二十多年前了，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后五十三年左右，在二十多年前就是主后三十年，那是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在耶稣开始工作，我们当然说耶稣是我们一切的重心，所讲的旧约所预言的都是耶稣，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预言了一个人物，我真的还没有好好去想一想看一看旧约预言新约的人物有多少，好像没有预言过保罗，好像没有预言过彼得， 勉强说有预言过玛利亚有童女怀孕啊，有预言过玛利亚，但也就是那一句话。这些教会里后来重要的人物好像都没有怎么预言，包括保罗在内。可是圣经花了很大的篇幅预言施洗约翰，哇，他真是了不起。在以赛亚书40章讲到说，将来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他的路，修平他的路，高高山山低洼的通通要被铲平，让神的儿女能够到神这里的这条路更直更好，让神到神的儿女这里能更直更好。在以赛亚书讲到的那在旷野的声音，就是预言施洗约翰在圣经旧约里面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两句话，也是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他会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为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个人就是施洗约翰。耶稣说那个人就是将要，就是施洗约翰。耶稣说的那个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他在旧约已经被预言了，而且他的出生是这么稀奇，没有，当然不能跟耶稣比，但是也是类似。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加百列说，施洗约翰从母腹中就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很多人到坟墓中还没有被圣灵充满过，这么早。当他听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问他母亲伊丽莎伯安的时候，那时候施洗约翰还在妈妈的肚子里，是一个 fetus， 还不是 baby， 是一个胎儿。他有这么强的属灵的辨别力，他听到耶稣母亲问安的声音，他就跳动。耶稣为他做见证，凡女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大过施洗约翰。他很了不起，他讲道也有力量。哦，他在耶路撒冷外面，他在约旦河那里讲的道很简单，但是圣经上说全耶路撒冷人都去，包括军队，包括士兵，包括法利赛人，通通去那里受洗。他讲的道又简单又难听，当这些人到施洗约翰那里要施洗的时候，施洗约翰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亲爱的慕道朋友，你今天来，我不会在门口说你这毒蛇的种类，你给我滚。我们不会讲这话嘛，讲这话我会被开除。但是施洗约翰就讲这话，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诶，很有力量啊，这些人听了，哎呀，是我是蛇啊，请你帮助我。啊，乖乖的啊，我们应该怎么做啊，哦，应该怎么行啊，那些凶恶的兵士法利赛人各样都来问施洗约翰，继续骂继续讲，哦，他很有能力。可能他就是因为太有能力了，他的工作恐怕完全失败了，不仅后来他在监狱里跌倒，而且这个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大过他的，他的门徒，这不应该是他的错，但是他的门徒跟随耶稣的很少，这是极大的讽刺。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大概施洗约翰的门徒有约翰和安德烈跟随了耶稣，施洗约翰说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于是他们就跟随了耶稣。可是我们在约翰福音后面包括第四章看到，好像施洗约翰的门徒不大愿意跟随耶稣，很讨厌耶稣。夫子，当年你替他施洗的那位现在又开了一家干洗店在附近跟你抢生意。哇，施洗约翰很了不起，各位，他是替耶稣施洗的。今天耶稣来，我们哪一个牧师敢替他施洗？今天宾拉登来，我敢替他施洗。你悔改，你这毒蛇的种类。星云法师要受洗，我感谢主，你这以前误尽天下苍生的，现在要好好来服侍主。耶稣，施洗约翰替他施洗了，他太了不起了。也许就是因为他这么了不起，以至于他的门徒就搞错了，以至于施洗约翰的门徒 完全误解了施洗约翰的工作，施洗约翰的工作和我们的工作和牧师的工作和诗班的工作和主日学的工作和新友堂的工作和真理堂的工作华严堂的工作和普天下所有教会的工作是一样的，就是让人认识耶稣，让人到耶稣那里去，我为耶稣修一条路，我为你修一条路，去信耶稣。我不管做的怎么好的见证，你不要停在我身上，你去信耶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感谢主，你有这样的心，我所有的服事，我的歌声，我的讲道，我的文字，我的主日学工作，我的事业，我们一切是为着耶稣，一切是靠着耶稣，我们一切只有一颗心，我们对这世界上的人说，你来信耶稣，他是至宝，我可以接待你，我可以请你吃饭，我可以帮助你，我可以给你奖学金，我可以为你做扶贫的工作，我可以为你盖一个孤儿院，我可以医你的病，但是这一切只有一个目标，因为人生也只有这样才得到一切，没有这个你有了一切都是空的，到耶稣那里去。这是施洗约翰深深记得的，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也记得。刚才跟诗班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大的自责，我讲道不能讲得好，就是因为我太在乎我讲得好不好。如果我只想到说耶稣，我只想到弟兄姐妹，还有所有透过网络等等听到信息的人，他不会想到是康牧师在讲，他只会因着有人的诗歌，有人的道，有人的领会，他全然的到耶稣那里去，那该多好。那我们活着就是这个目的，而如果你是这样的舍己的话，各位，全世界都忘记你，三位一体万军之耶和华他永远记得你，那就够了。施洗约翰应该是这样的人，可是因为他太出色了，他太有能力了，以至于他的门徒在耶稣那个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就不太多。各位，他所有的目的就请到耶稣那里去，可是他的门徒就留在施洗约翰这里。我们在待人归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毛病呢？当然也许我们没有这个毛病，是跟随我们的人，或者说那些借着我们到耶稣那里人喜欢跟着一个团体一个人而忘了去耶稣那里，应该是施洗约翰门徒的错误。我们看到这几个门徒，这些门徒已经过了20年了，他们已经看到耶稣了，他们也听到耶稣了，也有那些神迹奇事，他们似乎还没有认识耶稣，他们夫子所做的一切的事可以说失败了，因为没有去耶稣那里而留在师父那里。施洗约翰的影响似乎非常的大，因为施洗约翰的影响影响到在埃及的亚历山泰，这是罗马的应该是第二个大城，就文化来讲还超过罗马。保罗没有去那个地方，但上次我们看到亚波罗在那个地方，他似乎也只知道约翰的洗礼。就施洗约翰很有影响力，过了20年，在亚洲在欧洲好多地方都还有他的门徒，而这些门徒很忠心又很不忠心。忠心就是他们一直在讲施洗约翰，很不忠心就是他们完全忘记，完全不知道施洗约翰就是要他们忘记施洗约翰而去跟随耶稣的。在以弗所这些人，还有在以弗所之前这些施洗约翰的门徒是怎么样跟基督徒的关系，我们不大晓得，他们应该知道耶稣的，因为18章那里讲亚波罗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那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也很难说，但是我们从保罗的问话和回答里面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这些门徒他们没有圣灵，他们也就没有耶稣。在很多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讲到说，有耶稣可是不一定有圣灵，你信了耶稣可是没有说方言，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尊重灵恩派弟兄姐妹讲法，不过我们从圣经上来看，圣灵跟耶稣是不可能分开的。罗马书第8章，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到教会有多久了？你服侍上帝有多久了？ 你跟随上帝有多久了，你听道有多久了，你做教会的服事有多久了，我康莱昌讲道有多久了，这句话人可不可以问我，你受了圣灵没有，你有没有基督的灵。神不是问你有没有服事，有没有奉献，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是你有没有基督的灵。人若不从灵和水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听过。那你们受什么洗？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好，我们把这个比较清楚的答案讲出来。在第四节，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其实圣灵的洗、耶稣的洗、我们得救的洗、得救的信，都只有一个，就是你信了耶稣。 somehow 施洗约翰所讲的信息，甚至亚波罗所讲的信息，甚至有讲到耶稣的事，甚至详细讲到耶稣的事，却没有把耶稣的生命、耶稣的救恩、耶稣的权柄放在这些人身心里。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在上面讲到的，我有基督的灵吗？我知道耶稣的名，我会讲道，我会讲圣经，我会服事，我有神的灵吗？神的灵因着神的话在我心中，使我对他有绝对的信靠、顺服、跟随，不是说没有挣扎。各位，刚才士官牧师在领会的时候，我也很感动。今天选的这两首诗歌，也让我在唱的时候，耶稣你的名真是宝贵，你的名叫我心醉。靠近耶稣，他给我平静，他给我安慰。但是弟兄姐妹，常常我不是这样。我常常，包括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在讲最正确的道，也可能有很多人听到受感动，我心中最远离上帝，我心中有邪恶的思想，我心中有自大的思想，我心中有嫉妒的心，我心中有其他不该有的念头。相反的，有的时候我在寻求神，有的时候我在想要从圣经的话里面找到安慰、找到鼓励、找到上帝的赦免，我会强迫自己来练一些经文，我大声的念，我反复的念，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可这话进不到我心里，我觉得跟神很遥远。我觉得神是又真又活的，但我失去他的爱，我失去他的眷顾，他不理我，他在怒目对我。我有好多的经文，我自己也会讲，主赦免、主怜悯、主恩待、主拯救，但是我进不去。你懂我的意思吗？当我在做最属灵工作的时候，我可能离主很远；当我的心拼命想寻求神的时候，好像主离我很远。但是感谢主，所以我想这些问题我们都会有，多多少少，我找不到主，我听不到主，我看不到主。但是我必须说，当我在最沮丧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被咒诅的人的时候，我觉得神不要我的时候，我觉得我甚至要去自杀的时候，甚至我觉得我已经在地狱里的时候，各位，这都发生过，而且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继续发生。我知道一件事，我有耶稣的灵，他好像向我闭口闭目，他好像不理我，他没有离开我。这也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不仅讲人没有基督的灵就没有基督，而且他说圣灵在你的心里见证你是他的儿女。即便有许多的事叫你怀疑，即便魔鬼的千军万马在攻击你，在腐蚀你，你单听到神的道，就应当有神的灵。你听到关于耶稣的事，就应该有耶稣的灵，因为灵和道不能分开的，三位一体的神不能分开的。他们显然因着一些原因，让他们没有真的听进去。你可能在信友堂，在任何一个教会，十年二十年， 你可能像西方的有一些传统的基督徒，第三代第四代的基督徒，你已经在那基督教的文化里面长大了，你已经会说会讲会做的每件事都跟基督徒一模一样，你没有基督的灵。不是说你的行为多好，不是说你的感觉多好，而是你在圣灵的帮助下，在神的话的带领之下，即便你有我刚才那经验，觉得我真的要下地狱了，我仍然知道我是属神的。即便他不回答我，我现在没有感动，我知道他不会丢弃我。愿神的灵因着你相信耶稣基督厚厚的在你身上，愿耶稣基督因着神的灵怜悯你厚厚的在你身上。各位施洗约翰的门徒20年了，听到他们的老师做的预备，他们有极大的火热，已经经过20年了，已经流落他乡到了以弗所，他们在等候那位主，他们还在等候。感谢主，保罗让他们说不必等了，这位就是，再没有别的。下面我们就更难过了，这里应该不难过，因为他们虽然花了20年的时间，虽然耶稣在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去好好信耶稣，可是后来还是有神的仆人让他们领受了圣灵，领受了基督的灵，领受了基督。难过的事是我们在使徒行传一直不断的看到，在旧约新约都看到，那被上帝拣选的以色列人却一直没有办法领受。第八节，保罗进到会堂，他放胆讲道，一连3个月，他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你有所有的神迹奇事，而且是出于神的，你有所有神的道，而且每一个字都符合神的真理。你在行神迹奇事的时候，你在传扬基督传扬神道的时候，完全合神的心意，各位人不一定会信，甚至人可能更不信。犹太人就是这样，会不会在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在教会一直听到一直听到一直看到神的作为，可是心没有向神敞开。犹太人保罗一直跟他们讲，他们不愿意，他们比施洗约翰的门徒更可怜。施洗约翰的门徒从老师来跟随了老师，听了老师的话，然后老师所说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也听到耶稣基督，他们却没有信这位耶稣基督。他们蹉跎了20年的岁月，到以弗所才认识了耶稣。有更可怜的就是犹太人，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有福了，因为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你们的耳朵有福了，因为听到别人没有听到的耶稣。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在旧约里面那么多的以色列，我们可以说从亚当夏娃开始，我们可以说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们就在想看想听到那个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的那位弥赛亚，他们就想看想听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的后裔会叫万国蒙福。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唱的有一些诗歌就讲到说，普世在黑暗当中静候等候，甚至不是静候，是焦虑的在等候，那救主什么时候来啊？我想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佛教徒回教徒无神论，诺贝尔奖的得主奴隶，从亚当夏娃开始，每一个人我们心中都在等那位主。耶稣说你们有福，你们看见了，所有人要等的就是我，就是耶稣，你们看到你们听到了。施洗约翰的门徒可惜的就是他们看到他们听到，他们却还不信，他们这么近了。犹太人更可惜了，他们等了几千年，等到耶稣来了，等到圣灵降临了，他们还在等，他们不知道他们不需要等，已经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你不需要再等， 你不需要再找，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你不必上天下地去找，他已经来找到你了。李绪伦传道说，他参加过犹太人的逾越节，很有趣，跟我们的感恩节或圣诞节一样，很有趣。他们其中一个有趣的就是，在吃饭之前，这是仪式，小朋友都知道，爸爸妈妈会跟小朋友讲，去门口看看，看看以利亚来了没有。各位，这就是刚才我讲的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句话，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会差遣以利亚来。当然小朋友就跑去看了，然后开门再回来说没有。这已经变一个很好玩的仪式，有点像躲猫猫，你去找哈，没有，你去看以利亚来了没有，没有。门徒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文士说以利亚要先来，耶稣说他已经来了。犹太人在那个很有意思的游戏里面，叫小朋友去看看以利亚有没有来，不可能来的，因为已经来过了，而且没有走，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可是这么可惜啊，一个乞丐带着金饭碗饿死，太可惜了。你带着所有神已经给你的东西，让你眼睛看见的你也看见了，你仍然瞎，好可惜。让你听见你也听见了，仍然聋，这好可惜。让你有你却不能使用，这好可惜。不但上帝已经给犹太人的，犹太人拒绝了，而且当神的话讲出来，当神的灵来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记得以赛亚书里面一句话，我的话发出不会突然返回。我们通常解释这句话都是正面的，当上帝的话临到人心里的时候，当上帝的灵临到人心里的时候，就会有结果，因为那是大有能力的种子。神的话，神的灵，神的一切作为临到人身上，不会突然返回，会产生结果。不过是会有正面的结果，对那信的人有正面的结果，对那不信的人，上帝的话对不信的人会叫他更不信，对刚硬的人会叫他更刚硬，所有的恩典临到拒绝人身上，会叫他更拒绝这恩典。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临到你身上几十年了，毫无反应，小心你就会更难有反应了。凡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我们很悲哀的看到犹太人听不进去，即便有这么大的力量听不进去。我们很遗憾，我们自己包括我，甚至我在讲的时候，我听不进去上帝的话。保罗就离开了犹太人，他在推拉奴的学房又讲了两年，跟人辩论。我们也会在使徒行传里看到，如同我们过去都讲的，这世界是上帝的世界，没有哪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时代，包括地狱里面，包括回教的世界，包括清真寺里面，包括赌场里面，包括妓院里面，包括洗钱的黑道里面，没有哪一个地方，这个宇宙没有哪一个时间，没有哪一个空间，没有哪一个地方，我们上帝的权柄不是完全在那里的。不是只有山川大河，不是只有那些美景，不是只有美好的诗歌，神在那里，在每个地方神都在那里。虽然我们看到有许多的罪恶邪恶，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神完全在使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神使用非利士人保护过大卫不被扫罗杀掉。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神使用过法老保护约瑟不被他哥哥消灭。我们看到在尼西米以斯拉以斯帖的时候，波斯的皇帝保护过上帝的儿女，而且拨款拨力量帮助他们脱离敌人的手，而且重建耶路撒冷。我们看到在 耶稣的时代，比拉多多次想要保护耶稣免于被自己同胞的杀害。使徒行传包括今天我们会看到，神使用罗马政府，就是在启示录十三章讲的那个兽，神也使用，让罗马政府保护了保罗。后面我们会越看越多，这都在提醒我们，那长久在神的话，在神的恩，在神的权柄之下的，包括犹太人和教会，我们常常心更硬。那不认识主，甚至陌生的，听到福音的时候，常常反应更好。所以，再一次求神帮助我们，各位，让你的心对神是柔软的。是，我们的心很多时候很刚硬，很多时候我们的愁苦，我们的恨，我们的嫉妒，我们的不满，我们的艰难，我们身体的不舒服，让我们没有办法领受。求主怜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身边的人，使我们能够彼此扶持，让我们度过这些难关。道，耶稣的道，耶稣的大能，在以弗所显得非常清楚。保罗是不断在讲，然后保罗不断行神迹奇事，他的手巾围裙，甚至像以前连影子照在人身上，都可以叫人得医治。这不是迷信，我们相信圣经上的话是真实的，这正也是上帝掌权的一个显现，就是神那个看不见的神，那个灵，神是灵不是物，那个属灵的神，他可以用任何的东西，包括最平凡的你的手巾来施行能力。那也是我们每个人，神如果可以用你的手巾来医治人，神也可以用你的身体在这个污浊的世界发出芬芳的香气。神可以让你的生活，让你的言语在这黑暗的世界发出柔和的光芒。人能不能领受我们不晓得，但我们这无用的器皿有宝贝放在里面，就要显出那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神。但这莫大的能力，莫大的恩典，莫大的权柄，能够产生多少的效果，那也在神的手里，可能一点效果都没有，可能只有反效果。前面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门徒产生了正面的效果，他们信了，然后我们看到犹太人产生的是负面的效果，他们不信。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在各处是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可能在耶稣的时代也已经有了，因为耶稣说过，我赶鬼如果是靠着鬼王，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谁？所以以前犹太人那个时候大概也有赶鬼的这个事情。这些靠着不知道什么原因在那里赶鬼的犹太人，他们也听到保罗传的道，他们也看到保罗做的事，他们听看多到一个地步，他们有样学样，他们都会了。他们知道怎么样来，就是保罗赶鬼的方式他们都知道，他们会。所以哦，他们真是很仔细很准确的，他们看到保罗奉耶稣的名赶鬼有那样大的效果，于是他们就学保罗。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哦，这都还有一点版权的观念哈，这是保罗的，这不是我自己的。有没有得蒙他的应许我不知道，但是我不敢略美，这是保罗所传的。他们的仪式可能也很对，他们说的也很对。在以弗所书里面没有讲，在使徒行传，保罗在以弗所的地方虽然三年半讲了最多的道，但是却没有记载保罗讲的道。可是我们看其他人反应，我们知道保罗在讲什么，在做什么。包括保罗奉耶稣的名，我们今天所唱的歌，你的名何其宝贵，不只是宝贵，不只是甜美，耶稣的名何等有力，超过万民之名，超乎万民之上，比凯撒的名，比罗马的名，比这世界上所有的名，比那个小孩子晚上哭你讲他的名字小孩子就不敢哭的名字还要有力量，是有力量。 你在教会里很久了，你可以教主日学了，你可以做短宣了，你可以做执事了，可以做长老了，你可以做牧师了，你可以讲道了，耳濡目染这么久，圣经看了这么多遍，上过神学院的课，被按牧做牧师了，你仍然可能没有神的灵。他们有板有眼的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你做的这一切连鬼都不怕，因为你心里没有真的信靠。我再一次说，我没有办法分辨什么叫心里真实的信靠，不一定是你哭过，你说过方言等等，而是上帝的话是不是在你心里。上帝的话在你心里，可能有跟我的情形一样，我正在讲上帝的话而远离神，我正在觉得跑遍天下，我到任何地方我祷告我哭泣，我知道主好像不要我，但是我感觉主不要我，我还是知道我是属神的，他爱我。你只是熟悉教会的仪式，你只是熟悉赞美的诗歌，你只是翻圣经的时候不会出糗，你还能帮别人翻，哦，那卷书在第几页，那首诗歌你还能带人家唱，走调了你还知道领会的走调了，你可能还是没有神的灵，你只能一样画葫芦的在里面，在外面，不在你的心里。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里面做的才是真的。外面的仪式都符合标准，不是真的基督徒，里面有主才是。这几个犹太人看起来是一个闹剧，他们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赶鬼，但是鬼没有赶出来，他们赤身露体而跑。圣经里好像也有几次都讲到这个情形，就是鬼在人身上会叫人家脱衣服的。我都不知道这个跟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赤身露体以为羞耻有没有关系，我想最起码跟他们没有披上基督的义袍有关系，他们羞辱。但我们感谢主，神的道大大得胜了。以弗所有一些约翰的门徒信了，以弗所有犹太人拒绝了，以弗所有犹太人用耶稣的名赶鬼没赶成了。哎，奉耶稣的名赶鬼没有赶成，应该耶稣的名就大大受羞辱了嘛？奉耶稣的名传道医病赶鬼也赶出来了，应该大大的就有很多人信耶稣，可是不然呢？你看今天就是不然，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不一定都有人信，有一个神迹奇事没做成，我奉耶稣的名把鬼赶出来，结果那鬼跑到我身上让我脱了衣服。各位真的，如果信友堂有这么一件事情，信友堂的康牧师要赶一个人的鬼，那个结果没赶出来，自己脱了衣服在街上跑，那会怎么样？从此信友堂的名就被藐视了。可是圣经上讲，从此十七节，耶稣的名就被尊大了。在前面也有，当亚拿尼亚撒非拉死了以后，不是一件荣耀的事，人就更加敬畏神了。神做事是奇妙的，不一定鬼赶出来，不一定很多人看到很多神迹会信，也许神迹没有施行出来，甚至鬼更发威了，让人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需要这样的教训？当我们在舒适的时候，奉主名做事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形式。哎呀，我们吃饭了，我们现在要谢饭了，我们并没有感恩的心，我们只是这是一个仪式。各位，我不是说你们以后谢饭都不要，不是这个意思，就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心。你有那个心不一定是就真的在谢饭。我想更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圣餐的时候，每一个仪式都那么的中规中矩，但你在吃耶稣的身体，喝耶稣的血，你在耶稣的约中享受，还是吃喝自己的罪呢？不是外面做的，是里面做的。我们感谢主，以弗所教会大大兴旺，是因为鬼没赶出来，而把那赶鬼的人 打伤了大大兴旺，而且很多人信主的人承认自己所行的。十九节，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哦，这个书50000，这是天价，当时书非常贵，当时书袋只有两种，一个羊皮卷，一个是蒲草纸做的，都非常的贵，尤其羊皮卷比现在书要贵太多了，有钱的人才能够有书，一直到后来都是这样，那个中世纪以后有纸了以后，书的价钱才稍微便宜一点。很多解经家说这个钱太多不可能，就好像我们今天烧了一堆这样好了，不是烧符咒，我们基督徒不烧符咒的，我们帮人除偶像，我们除了一堆台北市的偶像，我们不要说台北市，台北市太多太大了，我们说除了大安区或除了这个区的一堆偶像，我们就在我们教会前面烧，你大概不会说在大安区或大学里这里我们所烧的偶像价值5000亿，不会吧？那些偶像就算最好的木头做的，大概几百万几十万，这里五万块钱是天价，所以很多解经家说不可能。各位，我想这些解经家实在不懂什么叫迷信。一个书有没有价值，包括在当时，不是那个羊皮卷，而是这个书有没有被有法力的人祝福过。有些敛财的人在台湾今天还可以看到，只不过是一张纸，他可能就卖你10000块，因为这个有大法师的祝福过。在当时这些书大概也是被大法师祝福过，虽然是因为他们要敛财啊，所以虽然价钱很低，但是你要花很多的钱。现在大家知道这是假的，通通烧掉了。感谢主，保罗觉得这里的工作要结束了，他要回耶路撒冷，他也想要再去罗马，但是动乱来了。怎么会早不动乱晚不动乱，到保罗快要走的时候有动乱了。24节，有一个银匠名叫底比丢，是制造雅底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诸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的。哇，感谢赞美主。在使徒行传19章讲到以弗所的情形，保罗在这里讲了2年3个月的道，却没有记载2年3个月一篇道。但是我们在其他的人，包括这个做偶像的领袖，在他的口中，我们听到了真理，我们听到了神的真理，我们听到看到神的仆人所做的事，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你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无话可说，甚至你可以从仇敌的口中听到上帝奇妙的道。这段话很有煽动力，大有能力，把整个城都动乱起来。他讲几句话，以弗所的人可以在那里喊2个钟头，大哉以弗所人的雅底米啊，喊2个钟头，之前还喊得更久。各位诗班，你们唱大概20分钟喉咙都会哑了吗？我们唱，我们能喊2个钟头吗？这个底米丢有这个能力煽动，这里面一派胡言，都是鬼话，但这里面有上帝的真理，让我们看到神在这个地方，甚至在这个罪恶的人身上的管理，也叫我们知道我们无可推诿。他说第一句话就是酒后吐真言，他非讲真话不可，因为不讲这句话不能够煽动人，他一定要讲这句话。他把他的工作的性质，他的性质统统讲出来了，不是保罗讲的，不是耶稣讲的，是这个仇敌自己不打自招讲的。你们知道我们是靠这个生意发财。他在讲什么？他在讲我们这些做偶像的人，我们不是爱以弗所的灵魂，我们不是爱以弗所的人， 众位，他不是说你知道我们这一行对以弗所的城有多大的爱，有多大的贡献呢、啊？这有的时候你听政客会这样讲，但是他不能这样讲，因为他讲这样的话，底下人都不会发脾气的啊，因为这些没有触动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各位，每一个人，包括你我。我们被触动心弦的时候都是这个事。我如果跟你讲我很爱你啊，或者是我对你很关心啊，甚至说你很好啊，我跟你讲这些耶稣爱你，你大概都不觉得有太痛的痛痒。什么是叫你很痛很痒或者很高兴很兴奋呢？我能让你发财，哦，太好了。各位，你说我没那么庸俗是吗？当你的李专跟你讲，康牧师，我替你买的基金又上了20点，哦，我好高兴啊！哎呀，我真选对了李专呐、啊！各位，当我的李专跟我讲，康牧师，对不起，我们上次我讲了半天，那个基金现在已经赔得一塌糊涂了，我就愤怒，我会喊两个钟头哎！各位，我们都是被那个钱牵着走的。人包括基督徒活在世上，如果不属主的话，叫我们高兴叫我们难过，大概只有一件事，有钱就高兴，没有钱就不高兴。人都有这样软弱，所以这个底米丢第一句话就要讲，各位，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做这工作既不是爱以弗所人的灵魂，也不是对他们要有什么好处，只因为一件事，我们这样做对我们有利，我们有钱。这个世界上各行各业都是这样，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哦，下面他就讲了，现在我们的财源断掉了，就是因为这个保罗，他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哦，他又在帮我们重温使徒行传，感谢主啊！就是保罗到处传福音嘛，我们都忘记他去哪里了，底米丢都记得，在以弗所，在亚提亚全地。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引诱迷惑许多人，这当然是夫子之道啦。从他前面一句话就是，我们都在引诱迷惑人，好叫我们能靠这生意发财。保罗刚好相反，各位，从底米丢口中的话，从保罗的行程，你可以看到保罗没有靠传道发财。保罗到以弗所，到任何一个地方，他不是要因为传道或做任何工作发财，他去那里是因为他爱这里的灵魂，他去那里是因为他要把福音的好处白白给他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神眷顾我们，给我们吃喝穿，这都很重要，我们也希望有，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合理的待遇，这没有错。但是我们都有一个最基本的信念，就是上帝已经把一切的恩典白白给我了，我活着就是建立在这个信心上，所以我不需要去从这个世界想要得到任何东西。我也工作，我也找工作，甚至我找待遇好的工作，我做这一切我是感谢主，我也希望把这些跟人分享。底米丢很诚实的说，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要赚钱，我们就是要有利。然后这保罗呢，他可恶的地方就是他从来不求他自己的利益，结果害得我们利益也没有了。其实当然底米丢和任何人都可以有很大的利益，他们也把那些银刊丢掉，他们信靠耶稣，他们有今生来世永远的福分，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好，然后他又帮保罗讲，他先把自己的下流，自己的污秽，自己完全没有爱，只是要人的钱讲出来了，然后又讲保罗的诚恳，保罗的真心话。他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到。我们从这句话知道，保罗在以弗所2年3个月讲的就是这句话，当然不是只有这一句话，重点就是这个。我们对这个世界上讲的就是 虽然我们基督徒现在也不太敢讲这话，我们不太敢讲，我们不太敢冒犯人家。那个妈祖不是神啊，观音不是神啊，因为现在都讲说要包容，要这个，我们就不提这，我们就讲正面的。我们信的是神。但如果你说我们信的是神，而且你讲的正确一点，我们信的是独一的真神，就等于说妈祖是假神嘛。只是很多人逻辑差一点，推理慢一点，你就帮他推一下嘛。我们信的是真神，那个是假的，那是你手所造的。如果你拜一个你手所造的，你还不如拜你的手。你怎么这么蠢呢？你要拜的是造你的，那个才伟大。那我们在前面不是都看过，宇宙万物的主宰在雅典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也不需要人给他做什么，倒反把生命气息动作给了人。保罗在那个地方讲的跟在这里讲的跟我们今天听的都是一样，消极的。所有人手所造的不是神，所有人制造出来的政党、权力、银行通通不是神。神使用他，神使用他多少，他有多少能力。神不使用他，他就灭亡，他就没有。这是你们看见听见的。迪米丢替保罗做了一个见证，保罗不宣传自己。你们看见听见，彼得不是也讲过这句话，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不是我们的欲望叫我们不能不说不能不骗，是我们领受的这么美好叫我们不能不跟你们说。但是如果保罗说这个不是神，当然这是真的，非常非常对嘛。旧约就讲人手所造的，眼睛不能看，耳朵不能听，嘴不能吃，不能讲，脚不能走，是你造出来的嘛？你造的比你差太多了嘛？你怎么还要拜他呢？所以造他的要跟他一样。你越造偶像，越拜偶像，你就越像偶像，就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那这样的话，谁还要信假神？这样下去啊，哎，这个人真是非常好的逻辑耶，很对耶。如果我们所做的是假的，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只是这群人很笨就是。但保罗来跟他们讲说，我们做的是假的，那不行咯，那我们没有利了，然后我们没有名了，我们这个事业会被人藐视，大神雅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视，然后亚西亚全地和普天下人所敬拜的大女神之荣威也要消灭了。当然要消灭，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受造物，它能存在是因为上帝造的，它能继续存在是因为上帝托住的，他如果能存到永远，是神的灵一直保守他，神收回他的气，任何人事物就消灭，就没有了。大女神雅迪米不过是人造的，当然有一天也会被消灭啊！但是我们人多么眼睛多么的瞎，真理不一定叫你眼睛打开，对那不信的人越跟你讲真理你越不信，对那顽梗的人越跟你讲真理你越顽梗。求神帮助我们心是软化的，能够领受。全城都轰动起来了，我们感谢主，在这个轰动的过程里面，我们不讲内容，我们讲那个结束。这么乱怎么办？神没有借着保罗讲一番话来平静。各位，保罗讲话包括在很多地方，包括在耶路撒冷，不讲还好，越讲越乱。这当然也不是保罗的错，耶稣也是一样，不讲还好，越讲越乱。耶稣是和平之君，和平之君包括我们今天所唱的，我们如果真要和平，真要把耶稣把和平带给我们，我们必须跟神和好，我们必须信靠他。如果他讲的他说的他做的你不信，那么耶稣不是和平之君。我来是叫儿女与父母生疏，我来是叫夫妻生疏，我把火丢在地上烧起来不也是我的心愿吗？他不希望烧起来，他希望每个人都接受而有那和平。好，那和平有的时候连平安的福音都不能叫人听，怎么办？我们感谢主，神使用了罗马帝国，这不是第一次，这也不是最后一次。 那城里的书记就安抚了众人。他讲的我想也有讽刺，也很对。以弗所人呢，谁不知道，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底米的庙和从丢失内落下来的像呢？他这句话有点等于反驳保罗的话，人手所造的的确不是神。那反驳保罗讲的话，其实也打了底米丢一个耳光。我们所信的那个神啊，这个是以弗所的传统，就是他们所拜的那个雅底米的真迹啊，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神像，就不是人手造的，这是他们的传说。这是天上掉下来，天上掉下来的就不是人手造的。但问题是，就算我们承认那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相信大概是个陨石吧，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其他每个人做的还是人手造的。所以如果你要承认这书记官讲的，你就得承认保罗讲的，最起码其他的所有的神像都不是神，我们不要拜了，还是拜他们的生意，败坏他们的生意。至于说这个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说谁不知道呢？然后下面说这事是驳不倒的。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谁不知道这是假的嘞？因为他叫他们不要再驳了，不要再讨论了。如果再驳再讨论，他说啊，难免有人会来查问，我们会被查问。如果查问下来，大概就可以化验，即使在当时可以化验出来，这不是真的，不是天上掉下来，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造的。各位还记得佛牙的事情吗？佛牙事情到最后，主事者就说了一句话，佛牙是真是假没有关系啊，是吗？因为是假的嘛，就算真的是那颗牙齿，还是一个死的人的牙齿。你们都知道所有的银龛都是人手造的，没有力量的，我们天天都知道，你不每天替他擦擦灰尘，他还会蒙尘呢。至于说这个原始的本尊呢，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天上掉下来就大家都知道，谁不知道？谁知道？我是地方官，我要维持。他后面讲的都是哦，保罗他没有毁谤你们这个神哦。我想保罗讲的没有办法被攻击。保罗就是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我告诉你们真正的神是什么。他没有讲雅底米，那每个人都会想到哦，这个是人手造的。你们要问别的事，或者是有问题问地方官。今天这个事情啊，我们说不出所以然来啊，被人家问得很惨。所以错在哪里？错在整个闹事的人。罗马的官不相信上帝，被上帝使用，平静了动乱，让保罗平安而去。这个世界大事小事，包括在以弗所，包括在你身上发生的，有我们解释不了的，有我们接受不了的，但是让我们都能够相信。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把你的儿子送到十字架上，这是我们不能够懂的。你让你的儿子受羞辱，这是我们不能懂的。你让你的儿女在世上跟随你的日子有这么多的艰难，这是我们不懂的。但是我们谢谢你，我们不懂，我们想不通，圣灵让我们明白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圣灵啊，求你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看到耶稣救恩的奇妙，让我们看到天父权柄的真实，让我们看到在平凡和复杂，在叫我们喜悦和艰难的事上，你有条不紊的在执行你的每一个旨意。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